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这个我们在谈这个历史啊，大乘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与开展，慢慢进入那种敏感区啊。敏感区就是有些人听了会觉得伤害他的信仰，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导师有说这一个。初期大圣他还是最能够代表世尊本怀的一种修行跟教学啊、哦。但他有讲到一件事，他说天化之机因甚啊，也就是他其实里面有，因为要广度众生嘛，要适应每一种众生的一种需求啊、哦、他会融摄一些元素进来。让他们感到熟悉啊、哦，这样的一种设化呢，是一种当时的一种需要啊、哦，它是一种方便，但是任何一种方法，它都会有它的一个危险性，因为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后面人就搞不清楚，以为外道跟佛法是一样的啊、哦，那佛教就在。佛教在印度消失，导师有觉得他当然他认为有很多原因哈，但是这样的一种发展到后来这个天佛不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有一些政治力的一个啊的一个介入，但是印度教还在啊，啊对不对？一些其他宗教耆那教他们也都还在嘛哈，也就说不是。为什么佛教那么脆弱？政治这个回教的势力入侵之后就消失了，那其他宗教还能够生存？那这一种天化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演进，一直到这个神佛不分，导师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哦。好，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这个当然是当作我们的一种警惕。其实学佛还是理性一点好了哈，但一般人都是感性的多，所以大家希望能够把这一些导师所告诉我们这一些历史的发展哈，把它变成一种智的一种增上哈，然后让我们在修行上能够正确的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哈，好。我们请翻到这，看到华严法门二这一份讲义啊。我们上星期谈到29页啊。那导师在前面一开始就是说，华严它是特色是什么？以佛跟佛土为前提，或是以佛跟佛土为这个理想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啊。那这样的教学呢，里面的一些描述内容，它是一种比较后期圆满的一种教学，是在般若法门、文殊法门，乃至于东西二大净土法门之后才有的一种教学。那这一段之后要谈，就是老师带我们看。这个佛跟佛土怎么从早期的阿含经到大圣经然后演化到华严法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的，这边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大家可以看上面文字看得到吗？可以吗？有点小哦，不会 OK 好。好，一开始他先谈原始佛教的阶段，好，那只有少数经典提到这个佛世的时节跟寿命，还有国土清净这样的一个内容，几乎不太重视了，没有太多的这个文字谈到这个，那当然有谈到这个国土清净这一部分，那导师认为呢，这表示了佛弟子的不满现实， 注意国土，有了亲近国土这样的理想或是要求，哦，这是阿含经的阶段，哦，部派佛教阶段，导师就引了很多内容。那第一种呢，因疑问而引发的思想，哦，第一个就是关于三千大千世界呢，这么多世界，哪一个释迦佛才是真的，哦，那这里面有牵涉到真的跟化身的问题，就是二身的思想，哦，好，再来，佛历劫修行怎么会佛寿八十，然后又有生病十马脉，哦，有人毁谤呢，哦，那这个引发这个佛真身无漏化身有漏的思想，哦，那这个是大众部的主张，哦，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本身故事，哦，就是佛的佛典的故事，哦，佛受九罪，这不是本身，是现在身，哦，佛在世当时在律典里面，哦，经论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引发的是什么？佛真身无漏化身有漏这样的一个思想，哦，那这个是大众部的主张，跟大圣的观点是一致，所以部派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存在。好，再来，有些经典呢谈到佛的种种稀有事啊，比如佛传的记载，从右邪生，大地震动，光明普照，生下来就自行七步，遍观四方，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增加了佛的神秘与超越感，这也是大圣佛典里面所有的一个特质、哦，好，再来，这大众部主张，哦，这个如来是无限圆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哦，那这点出了什么？表示释迦佛的人间局限性是视线的，也就是不是真的啦，啊，不是真的，那就跟化身是有关系的，就是佛不应该有这种局限性，如果有那都是演的，啊，视线的，啊，好，那这个也是跟大圣的思想是一致的，啊，好，那另外还谈到大众部的东山住部有做了这个随顺颂，哦，若世间导师不随世间转，佛及佛法性谁亦不能知，哦，所以他引发的这一个思维呢，是一切都是随顺世间的，佛是超越的，谁也不知道，不能知道佛是如何，哦，导师引了那么多东西，所以帮大家再一点一点复习，哦，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跟文殊菩萨有关的这个内藏百宝经啊，哦，里面谈到的内容，佛所行无所着，独佛佛能相知啊，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一致。那一切众生所知道呢，都是随世间习俗而入，视线如是啊，哦，所以一切都是随顺世间的啊，哦，佛是超越的，谁也不能知，就是唯独佛佛能相知啊，哦，佛才能够知道佛的境界，众生没办法知道啊，哦，所以这里面有这个黄色跟绿色啊，哦，那相这是相对应的内容啊，哦，文殊法门也有跟这个随顺颂是一致的内容。好，那再来被称为方广部的说大空中呢，提到佛是在多率天成佛，没有来人间，没有说法，不过是视线色相。其实佛在华严经也没有说法，都是菩萨，他只是放光而已，都是菩萨在那边说，哦，所以这个也是这部派佛教就有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内涵呢，啊，人间佛是视线呢，而实在的佛是在兜率天，是在天上成佛，啊， 大圣也是在刚刚我们讲到哪里摄究竟天，对不对？然后这个在部派里面就有这样的思想，佛是在兜率天成佛啊。那导师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对这一个十地品里面所说的摄究竟天成佛说是一种有力的启发啊。成佛的地方不一样，那都是在天上啊。它是有力的，很有力的一种启发啊。然后，好，部派谈完之后就谈大圣。大圣导师用了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啊。那在下品般若的部分呢，跟阿含经部派时期的内容相当啊。但是在中品的这个下品中品，就是经的长度不一样啊。下品比较短，八千颂，中品大概就18000到25000这样的一个长度，叫做中品。所以这个下中上指的是长度。那中品里面除了长身之外，长身可能指的是法身，那也出现了显现于3000大千国土中，奇德特尊光明，光明色相，威德巍巍，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的尊特身，又有一个这个是早期佛教所没有的尊特身好，再来又提到十方世界都自念佛独为我说法不为于人那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从众生的立场说，每个世界的佛都是真的啊，懂意思吗？都为我说嘛，从众生的立场，每一尊都是真的。再来，释迦佛以十方如恒河沙国土为画土，这也是新的概念。本来只有3000大千世界嘛，对不对？他现在连这一个十方如恒河沙国土，在3000大千世界以外的这个画土变大了到大圣他的这个画土又扩大到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这个画土变大。然后呢还谈到恒沙国以外的十方菩萨来会，然后带这个十方佛问候这个释迦佛所以这个释迦佛的这一个说法的这一个聚会当中呢，有外国人来了这又多了一些新的元素。早期没有那些十方的这些众生嘛，所以到般若经越来越多元素被加进来外来众。好，那再来第二个就举这个文殊法门啊，文殊法门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啦，文殊法门啊。那这个文殊法门呢啊，有谈到这个首楞严三昧经啊，基于呢首楞严三昧经里面谈到释迦佛也有净土，这也是新的概念。以前的经没有谈到释迦佛，释迦佛都是在什么秽土成佛，对不对啊？但是在文殊法门又进一步提到这个佛有净土，释迦佛有净土啊。再来，他的画土又变更大啊，所画是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的这个国土啊，所以他的这个画土又比前面的般若法门又更多啊，有没有？又更多。然后呢，在其他佛土是以不同的名字而示现啊，这个就慢慢越来越接近这个华严法门啊。毗卢遮那佛也是释迦佛，就是一佛而已啊，一佛而已。在其他佛土是以不同的名字而示现啊，然后呢， 再来谈到这个东方32000佛土外啊的一个世界，叫做庄严世界的明照庄严，自在王如来，也就庄严世界，这个是世界的名称，庄严世界的这一个明照庄严自在王如来啊，那他的寿长有700阿僧祇劫啊，所以谈到这一个如来的寿命啊，如来的寿命非常的长啊，700阿僧祇劫，比早期佛教的这个寿命又更长啊。好，那这边导师所点出的一个重点，其实这是释迦佛、释迦世尊于彼庄严世界，以一名字利益众生。他其实这一个明照庄严自在王佛也是世尊啊，只是用不同的名称。那这个是在讲义的29页这边啊的第二文殊法门佛的化境这一段29页。这边帮大家这一个整理啊，这样比较容易掌握到导师在谈这段文的时候啊要表达什么样的重点啊。好，那在这一段里面还谈到这个如来是平等啊，那这个是在佛真身之定论三这一段。好，那如来是这个平等啊，那怎么理解呢？这边导师谈到这个不生灭啊，那是一切是不生灭啊，然后说视现色相，那一切是如幻的视现，一切都是不生灭啊，一切都是如幻的视现。生灭即不生灭，有点深，所以这是什么？即幻即空，什么意思？我们透过这一个生灭的这样一切法呢，了悟它的一个如幻，不是真的啊，然后体悟它的一个平等法界，它其实是不生灭的啊，空的一个。真如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好，即空即幻，即幻即幻就是这一种如幻的视线啊，即空呢就是不生灭，即现即实，现就是视线，实就是这个实相啊，能体解佛的如意，那就一切是实，一切平等。看得懂吗？也就是有这么多的差异，它其实都是同样的如幻如化，它都没有一个真实，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诸法的实相，空性，所以一切法的平等是建立在空性这样的一个观照上面，所以能够体解佛的这种如就是真理的别名了哈，就是诸法的这个真实啊的实相，那就一切是实，一切是平等啊，所以一切法平等啊，每一尊佛都是真的。如幻，你若能够体悟到这一个佛的如意啊，如的意啊，那你就能够每一尊佛都让你体悟到真理。每尊佛都是真实啊，有时候他的这一种每一尊佛的平等真实是从这样子来谈的啊，就是从每一尊佛都能够看到他的真实意啊。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般若经啊，还有这一个文殊法门里面所谈到的关于佛跟这一个。佛土的一个概念啊，佛土由这个早期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它的化土越来越大 化土越来越大。然后这个佛在早期佛教部派佛教里面有说到，有一些部派认为唯有我们这个南瞻部洲，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佛是真的，其他地方是视线的。大圣说每一尊佛都是视线，每一尊佛都是真的，都就是这样的一种平等。所以越来越就是看到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发展的过程。好，让我们看到第三十页。第三十页的第三华严法门，这边。华严法门首先是看这个毗卢遮那跟华藏世界，他说这个在华严法门中的毗卢遮那跟华藏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表现。那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经初，就一经的开始呢，有谈到佛在摩揭提国，也就是摩揭陀，阿兰若菩提场中，菩提场就是菩提树下成正觉的那一个地方，始成正觉。好，所以在摩揭提的菩提场成佛是世尊的初成正觉。那后面又有到这个色界天有没有的这个成毗卢遮那，那有这边是初成佛了，初成正觉。好，在第二个圈谈到华严庄严世界海中央，这个就要再回到上一次的我们用一下超连结这边这个我们把它放小一点这个就是华严庄严世界海的一个示意图，它总共有二十重天二十层。好，那这边谈到华藏庄严世界海的中央有一个普照十方光明世界种，这个图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右手边这边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种，有看到吗？在右手边 ，OK 好，所以这个图就是这个世界种的一个示意图。这个世界种里面呢，有二十重天二十重，从这个最胜光世界。最胜光世界离垢灯佛的这个世界然后最胜光世界然后佛是离垢灯就是最下面是最胜光世界然后往上大家有看到这红色的地方吗这是第十三层娑婆世界也就是在第二个圈这边普照十方光明世界种，就是这一个世界种里面有含摄的二十层的世界每一层世界都无量无边的，这个是垂直的二十层每一层呢又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围绕那越高层的世界越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越来越宽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示意图了示意图。好，好，此世界名娑婆，其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那这边的其佛呢，我们看到后面毗卢遮那佛是世界的佛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佛是释迦佛啦，但是这边华严经里面 又用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毗卢遮那、哦、那此娑婆呢其佛即是毗卢遮那，那当然指的是摩揭陀国始成正觉的佛、哦、所以这里面表达是什么，毗卢遮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哦、好，那后面再看释迦牟尼是毗卢遮那的别名、哦、再进一步来看，在华严经的如来名号品第七品这边谈到，如来于此四天下中或名一切意，一切意就是悉达多、哦、或名释迦牟尼，或名第七仙、哦、或名毗卢遮那，或名瞿昙氏，或名大沙门、哦，这刚刚我们上一节课也有看到类似的文、哦、所以释迦牟尼是毗卢遮那的别名，它是怎么样二而一，一而二，并没有严格的分别意义、哦、所以经中或说毗卢遮那，或说是释迦尊、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道场这个华严三圣呢，中间都是释迦佛的像、哦、释迦佛的像，那毗卢遮那还有 不同的印，我们的这支客室，我们推广班的支客室，那个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像、哦、它好像是一根手指然后握拳、哦、啊都没有机会进去，呵呵，就那边不晓得为什么放一尊毗卢遮那佛在那边、哦、那我们后面这边是释迦佛了、哦、好，所以释迦佛毗卢遮那佛是一和二，二而一啦、哦、好，那入法界品第39品里面呢谈到了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的故事、哦、里面提到蓝毗尼，这个是世尊出生的国度、哦、蓝毗尼园，又谈到这个侍中女瞿婆、哦、还有佛母摩耶，都跟世尊的诞生有关，都跟世尊有关系的、哦、那如这个侍女瞿婆说，今释迦牟尼是也、哦、里面有一段文、哦、谈到是释迦牟尼佛，那在净义本跟这个唐义本也是相同，但是40卷本呢，我们之前也谈到华严经的集成的时候有80华严60华严、哦、80就是80卷，60呢就是60卷、哦、80华严就是唐义本、哦、晋义本就是60华严，有60卷、嗯、那40又有一个40华严，它并不是整部的、哦，40华严40卷本，它只是入法界品一品的内容、的部分而已、哦、也就是因为上面谈到入法界品嘛，那40卷本刚好也是入法界品相当 的部分、哦、里面相同的经文呢，它就不是世尊，它就是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来是也、哦，所以释迦牟尼或是毗卢遮那他是同一人、哦、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文后面说古人或定说释迦为化身，毗卢遮那会毗卢遮那为法身、哦、或者是报身，导师说倒不如说舍那，也就是这个毗卢遮那、哦、舍那就是毗卢遮那的另外一个翻译、哦、释迦就是释迦佛，释迦舍那还来的合适些，这是吉藏大师的华严有，也就是舍那就是释迦，释迦就是舍那、哦、意思大概是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化身一个法身、哦、这导师觉得如果从华严经的经文这样来看的话、哦、跟古人推定这样的一个，或华严中 的这个古德推定的一个化身一个法身，就概念不太一样。好，我们看到第31页，这个31页呢就谈到这一个华藏世界海住于莲花台上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跟印度神话是有关的。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 A， 佛菩萨坐在莲花上。我们一般在佛教的这一个图像里面，佛菩萨都是坐在什么莲花上面的嘛？这不是佛教特有的，这是印度神话里面共通的。那导师说，华藏庄严世界还是住于莲花台上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有没有莲花台啊？下面是一个莲花台啊，所以花这个世界种是住在莲花台上。好，然后导师说这个是跟印度神话有关系。那这边引了《大智度论》的一个文。这是外道的传说，他说劫尽我们这个世间啊，有这个时间在劫的一个尽头了，每某一个时间一段时间的尽头的时候，因为这个世间要成住坏灭的嘛，劫尽的时候会有这个火开始燃烧齁。以前这个在教太空物理的老师说，诶，这个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太阳啊，我们太阳会慢慢的老化，对不对？然后最后会膨胀，膨胀膨胀膨胀，地球就会变得很热，就是这边的烧。他说很有道理。然后这边附带说一下，就是接近的时候会有这个烧，这个火，大火。然后一切皆空，烧尽了。那众生福的因缘力故，烧完之后，十方风至啊，这一个相对相处，相对相处，就是风风相斥，相斥能持大水啊。这个相对相处，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22。这是另外杂譬喻经里面的经文，其实相当。那这边是说到风风相斥，就是一阵一阵来啊，然后能持这个大水，就是相对相处能持大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哈。好，水上有1000头人，2000手足啊。名为维纽，维纽就是 Vishnu 啊，毗湿奴。好，那这样的这个水上有1000人头、2000手足这样的一个众生，然后叫做 Vishnu 啊。那他的肚脐中呢，出千叶金色妙宝莲花啊，奇光大明，如万日俱照。花中有人结跏趺坐，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他肚脐中呢生出一个千叶的莲花，里面又坐了另外一个人啊。那这个人也有无量光明，名大梵天王，名梵天王啊。是梵天王坐莲花上，是故诸佛随世俗故，于宝花上。皆跏趺坐，也就是这《大智度论》的一个理解。为什么佛教里面的这个图像都是坐在莲花？那就是随世俗啊，这样而来啊。然后外道《小乘涅槃论》也谈到这个韦陀论师，韦陀就是吠陀了啊 ，Veda 啊。他说从那罗延天的肚脐啊中呢生大莲花，从莲花生梵天主公啊。 大概是相同的一个传说了，相同的一个传说。好，导师说这是同一传说，是印度教的创造神话，这个世间创造的过程的一个神话。人类之主大梵天王主公是坐在莲花上，然后佛随身世俗信仰也说佛坐在莲花上。好，这个是坐在莲花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大家看一个图片的哈，那个是网络看到的啊，大概就是刚刚那一段文字的一个的一个具象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就是 Vishnu 啊，它有很多很多手啊。还有很多只手，看得到吗？啊、哦，他躺在这一个一条大蛇的身上，啊、哦，然后看到这边有一条绳子出来嘛，有没有？这就是肚脐呀、啊，从他的肚脐这边啊、哦，看不到，这边有绳子，有没有？从他的肚脐有一条绳子，看到吗？哈、哦，然后他连的，就生出这个莲花啊、哦，莲花做了一个四面的啊、哦，大家有去过印度就会看到四面佛，它、啊、其实是梵天来的，梵天四个面啊、哦，所以梵天就坐在莲花上啊、哦，大概是这样子。这是印度创造的一个神话啊。好，好，再来第二个跟印度神话有关的呢啊，就是莲花化身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在佛导师这边都是举一小段文里面刚好提到这件事情了啊。那在须摩提菩萨经里面谈到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啊，常得化身千叶莲花中而立法王前呢啊，就是为什么不在这个母胎中啊，而是化身于千叶莲花中，然后这个法王就是佛前了哈。所以这边就谈到是不从胎生而从莲花化身啊，常得化身啊，于千叶莲花中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这代表什么呢？从胎生。不从胎生而的从这个莲花而化身，是象征的不在生死流转，不在生死流转中啊。所以，我们到这个极乐世界是什么？也是在莲花中化身嘛，哈。那它象征就在净土里面就一直修行到成佛啊，不会再退转，不会再。有这个在六道这样的轮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再来这第二个圈，阿弥陀佛与往生者都是在莲花中，所以在佛教里面，跟莲花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坐在莲花上，另外一个就是在莲花中化身啊，在莲花中化身。那这两个都跟莲花有关系，导师说我们看第七这一项小节啊，这个解说莲花化身成为佛大乘佛教的一般信仰，那梵天坐在莲花中是创造神话，世界依梵天而成立，华藏世界就是适应这世俗的信仰而形成的，也就是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印度神话的一个影子啊、哦。好，我们看到这个32页。那在 B 这一项呢，谈到 华藏庄严世界呢，跟娑婆世界的异跟同哦。好，我们看第一个圈，这边谈到华藏庄严世界，如上面说是百依世界的一个总名啊。这边看一下百依世界的总名。这个是一个示意图，这个世界种啊，它的一个十方呢，又有再我们看一下导师的描述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世界种中央的香水海有名为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的世界种那这一个世界种我世界性的最下面为最胜光遍照，然后有这个一佛刹微尘数的世界围绕着，什么意思呢？一个佛刹多大？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所有微尘，这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世界在围绕着，非常的多了。好，所以离最下世界极远，第二世界这样的案例是共有二十层，最高名宝焰世界，就是这一个图，最高名妙宝焰世界。妙宝焰世界，这个就是二十层，这是世界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在华严的法门里面，在水平的相度上，世界已经多得不可数啊。那在垂直的相度上，有二十层的世界，每层世界的水平相度上，世界亦多得不可数，愈高层的世界数字。就越多啊！那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层，好，所以那这个是刚刚所谈到的这个百十一世界种啊，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海就是百十一世界种的种名。那中间这个世界种十方啊，十方怎么算？东南西北，然后在每一个中间，对不对？就八方了，对不对啊？再加上下就十方啊，十方又各有一个世界种啊。那每个世界种呢，又是相同的一个结构，大家看得到吗？啊，所以这样总共有110个世界种。每一个呢都又有十个包围啊，所以总共是111啊。好，这个是示意图了，因为有些上一期没有来上啊。好，那世界的数量是无限众多广大啊。那导师说这个与旧有的三千大仙世界的结构也有类似处，也就是它是一种三层的结构啊，比如说娑婆世界是以四天下为单位啊，我们看下面的图啊，是娑婆世界中间就是四天下嘛，它为单位啊，然后经这个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而形成一个佛的一个画图，三千大千世界。好，华藏庄严世界海，它是以娑婆世界那样的一个世界作为单位啊。那这个十世界种、百世界种， 这个十世界种，这个是类似这个娑婆世界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十方又有十世界种，然后每个十方的每个世界种又有这个十方的这个世界，所以就变成一世界种、十世界种、百世界种，三个阶层的这样的一个构成啊。好，所以也是这种三番的组合，大家看得懂吗？三番啊，那就如这个下图了啊。一世界种就相当于一个小千世界这样的一个啊，然后这个十世界种就是十方这样的一个啊，然后这个百世界种就再加上每个世界种又扩展出十方的世界种，就加起来三个啊，就成为一个华藏世界。白衣世界的总名，白衣世界种的总名，也是三番的一个组合。好，好，那接下来是关于释迦佛跟毗卢遮那佛的一个画图。我们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再往看后面的地方。后面导师会再做一个总结，也就是前面这些世界的观念跟佛的一个观念，到了华严的这个教学呢，它就集大成，把前面那一些东西呢，都一个是更进一步的一个扩展，然后有些是进一步的一个继承，那这个在下星期都会谈到，也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华严的法门啊，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其实是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累积形成的啊，那这些都是导师要告诉我们，大圣的法门都是有所传承啊，但是他虽然吸收很多新的元素文化进来，但是他还是有他内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